大辞职潮是德萨斯农工大学教授克劳兹提出的一个概念，他预测在新冠大流行结束、生活恢复正常之后，将有大量人辞职。摩尔曾经是某一个健身品牌的产品经理，今年8月亦都加入了辞职大军。他说，疫情前就已经繁重的工作，疫情开始之后是更加变本加厉。很多时候他发现自己除了睡觉就是工作，没办法将私人生活以及是工作分隔开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的期间他在他们的公司的一些领域，大家的工作方面期望更高，因为你不工作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大家被困在室内，所以你更加被期望可以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再做一些工作，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做，因为很多人都是很无聊而且非常之焦虑，所以他们只能够工作。我是认为整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调性。他还说，经常发现自己下班之后做着运动或者是家务的时候，突然听到手机响，就本能地是拿起个手机开始返回工作讯息或者是邮件，虽然话给自己知只是做了几分钟的生活，但是几乎每一次做的都是几个小时。美国劳工统计局12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有大约420万人从非农业岗位辞职，占美国劳动力总人数大约 3%。 相比之下，2000年以来到疫情的之前，美国辞职率一直是在 2% 上下浮动。10月辞职率最高的行业为休闲以及餐饮业，辞职率达到 5.7%， 零售业的辞职率亦都达到 4.4%， 远高于平均的水平。到10月为止，今年大约有3440万人辞职。离职大军当中，职业中期的员工，即是30到40岁的人离职率是最高。而此外，退休年龄人员的离职亦都加剧了辞职潮。根据堪萨斯城联邦储蓄银行的数据，从2020年2月到2021年的6月，退休人员的数量增加了360万，高于根据疫情前的退休趋势预期的150万。外交政策也是国家安全智库杰克逊协会的副研究员、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表示，我是认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变，我们本来预计婴儿潮一代有很多人将会在未来几年开始退休，我是认为劳动市场的很多证据基本上都表明将要退休的婴儿潮一代现时就是说、我 要退休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求职网站 JobList 最近推出的一项调查显示，所有求职者当中 22% 的人表示已经辞去了之前的工作， 73% 的现职员工表示他们正在积极考虑辞去工作。很多的美国人疫情期间使用自己多年以来的积蓄来维持离职之后的生活，由于失业救济金的增加以及纾困金，美国个人储蓄率在疫情期间飙升，缓解了公众在考虑离职的时候对经济因素的担忧。根据 JobList 的调查，今年辞职的一些主要原因包括对疫情期间雇主如何对待他们是不满意、低工资或者缺乏福利，以及是缺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新冠疫情当中，很多人感到倦怠或感的增加，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公众重新审视职业路线、生活质量以及是需求。根据美国关注职场心理健康的非营利组织 MyShare Partners 的一项调查，在2021年离职的80和90后当中，有2/3的人提到了心理健康的原因，而00后的比例更高，达到 81%。 摩尔说，疫情的期间我的父亲很不幸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给予了我带来更多的压力，我并不真正热爱我当时的工作，而且所有的个人压力使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我对我的职业方向以及当时的工作都不满意，到了有一个月我每日都是喊起来，我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所以我没有用应有的方式表达我的情绪，所以每日都在那里喊，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真正的红色警告。照顾病重的父亲及自己超负荷的工作使得他濒临崩溃，摩尔决定辞职。 魔女终于是有时间去夏威夷去探一探好多年没见的兄弟，当地的人的生活状态使到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及对生活的期许。她说，我一直是听到这句的说话，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但是看到她的兄弟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是意识到这句的说话真正的含义，就是你要搞清楚你想做些什么，你想怎样的生活，然后你围绕着你想做的事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不是你去找一份工作然后让你的生活来适应这份工作，而是你建立你想要的生活然后让你的工作来适应你的生活。我以前从未是想过这一点，我一直认为要先找到工作然后再担心剩下来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份工作，所以令到我是大开眼界。美国面对的大辞职潮并不罕见，德国、日本其他发达国家亦都看到了同样的趋势，在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正在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是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数十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压力一直在增加，收入停滞不前，工作保障变得是岌岌可危，住房以及是教育成本飙升，使到能够与过上是稳定经济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中国亦都经历了一场躺平运动，一开始是中国青年叛逆的机智表达，如今已经成为了连习近平都承认的运动。十月，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公司的数千名员工通过在公共电子表格上发布有关他们工作时间的信息，参与了一项名为是打工人是亦都需要生活的在线活动，随后字节跳动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习近平在八月敦促中国避免内卷和躺平，应该是开辟向上流动的渠道。中国计划到2035年将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规模是扩大一倍，最近亦都推行了旨在改善临时工作条件以及是降低住房和教育成本的政策来提高生活的质量，但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了中国更多地关注如何分配这些的收益。在劳动力大量离开劳动市场的情况底下，专家建议企业应该是作出调整，改变自身以挽留现有的员工。资讯公司的 CEO 布里特·安德里亚塔给予企业家的杂志的撰文，建议公司应该是从五点着手留住自己的员工。首先应该是创造更好的工作场所，包括加薪以及提供发展晋升的机会，以及让员工觉得自己受到公平以及尊重地对待。第二应该是解决职场疲劳过度的问题。他说，精明的领导者应该能够对帮助员工减轻压力以及是倦怠的服务进行投资，例如带薪休假以及扩大心理健康和治疗服务。第三，改变定义和衡量的工作方式，他建议雇主应该是衡量工作成果而不是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方面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并且指明如何评估绩效。他还强调应该是减少会议。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65% 的员工表示会议使到他们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JobLeads 计划在1月份发布其对最近一次调查的结果，但是初步数据是显示 ,61% 的求职者对2022年的远程工作机会感兴趣。目前全职或者部分时间远程工作的员工当中 ,45% 的人表示，如果他们的雇主在2022年要求他们返回办公室工作，他们就会辞职。鲍尔定说，即使是疫情在明天就结束，我亦都唔认为我哋会睇到大家一个月内会返回办公室工作。我认为好多嘅公司都要想办法响在家工作同埋响办公室工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第四，认可并且奖励忠诚嘅员工。佢话员工渴望睇到佢哋嘅贡献被重视，所以提供经济奖励，譬如系额外带薪休假或者系忠诚奖金，会令到员工睇到留低落嚟嘅价值。第五，建立一个学习和发展的团队，给予员工提供学习以及充电的机会。盖洛普的一部分的调查显示 ,87% 的80后认为专业或者职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是他们求职的首要因素。 莫尔是希望他的下一份工作可以令到他更好地平衡生活和工作，和同事建立积极的关系。莫尔说，我看到一些公司在做的事情，我想你们真的是培养你们的团队来做这些事情，你们就给予了他们很多的自主权，很信任他们。我是希望我的雇主能够信任我，以及我的团队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